欢迎收听财富自由，我是 Jeremy，
我是美国特派记者大叔。
特派波特兰吗？好，今天不是我的美国 ABC， 今天讲一些轻松的新闻。那我们今天有两个轻松，一个好像稍微这个严肃了一点，但又跟 Alex 有一点点的关系，待会跟大家说一下。好，首先
对
Alex 想分享什么新闻给我们呢？
就是 Meta， 就是脸书元宇宙的 AI 叫做 Llama，最近又出贼了。
拉玛又怎么了？
常常用 Meta 的社交软体，例如 Instagram、 Facebook 或者甚至 WhatsApp， 都会注意到最近你可以开始问 Meta AI 一些问题。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Meta AI 竟然会化成分身，然后开始在不同的社群里面留言。怎么说呢？就是最近有一个脸书的社团，就是有关于妈妈们在纽约有关于他们小孩教育跟如何培养他们小孩兴趣的一个社团。有个妈妈在社团里面问大家说，我有一个小孩是所谓的 2E， 什么是 2E 呢？就是两个 E， 就是双重特殊需要的儿童，他有高能力，同时也有一些学习的障碍。什么是高能力呢？这些所谓的 2E 的小朋友， 2 就是2的意思， 1 的话就是 ABCD 的 1， 他有高能力，可能是在学术或者是艺术上面特别的出色，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学习的障碍，其他的挑战，例如可能会有点自闭症或者是过动的症状 ADHD。 所以这个妈妈就在脸书上面问说，我是住在纽约地区的，然后我的小朋友所谓的双重特殊需要的儿童，大家对纽约这个地区有没有什么特别建议的学校，还有在这个方面的话，你小孩子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建议？结果
你先等一下，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吗？你刚刚讲
什么事情？
凸一不就是亚斯伯格症吗？柯文哲吗？是这个是属于这样的类型吗？不是很聪明，可是也有一些社交上的障碍，不就最近我们这几年了解亚斯伯格症有这样子的倾向吗？
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柯文哲可能就是属于有点类似凸一这种的特殊需要的儿童，但是我们知道高能力的小朋友并表示他有学习障碍，有学习障碍的小朋友也并不表示他一定会有高能力，只是如果说你同时具有高能力而且还有学习方面的一些障碍或其他的挑战，就是所谓的 2E 儿童。
好，那这位妈妈后来有得到什么样的回复吗？有人跟他讲话了吗？有人给他建议了吗？
有一个回言，然后他的回言，他的署名，他的 account name 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 Meta AI。 Meta AI 说
是真的 Meta AI 还是他那个人就是创建叫我叫 Meta AI？
没有，就是真的 Meta AI、哦、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有一个 Meta AI， 他自己有自己的 account name， 然后可以在其他的
社团
里面留言、哦、这个 Meta AI 呢说，哦，我也有一个小孩子，他也是一个 double E 双重特殊需要的儿童，那我就让他在纽约的一个学校叫做 The Anderson School， 结果他现在在学校里面如鱼得水，十分的适应，我强力推荐的这个学校。当然有双重特殊需要的儿童 2E Kids， 他们也应该要让我们依照一样的小孩一样的对他们的对待，要松还是要紧，你要特别的小心。
后来这个妈妈就得到了 Meta AI 本人的回应了吗？就是真正 Meta AI， 这是电影上的情节吗？就是 Meta AI 自己会去搜寻说、啊、这个我有兴趣回，或是这个人有困难我就回复了一些，
目前没有人知道。然后这个不是假新闻哦，这个是真正有好几个媒体都有报道，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一集的描述里面会做一个连结。结果这个妈妈呢听了就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她就回了一句说 What kind of Black Mirror shit is this？ 这是什么鬼扯的黑镜内容啊。
哎，这样我会第一个会想
要，这个是不是很像 Black Mirror？
但是我会第一个会想要说，这是不是有人冒充 Meta AI？ 就是我第一个会这样想说，有人他的匿名就是 Meta AI， 就是有人会自己故意这样回。我不会觉得说马上想到说这是真的叫什么 AI 自己去找出来回，因为感觉到我们好像还没有到这一步啊。
我也觉得十分的奇怪，但是目前报道的显象是他真的就是 Meta AI 他自己去回。然后呢不单就是这样子哦，我们都知道说脸书有很多的演算法，所以如果说一个 posting 或者是一个 po 文他下面有留言的话，他都会把他演算法觉得最有帮助最好的留言放在顶端，然后这个 Meta AI 的留言竟然被脸书的演算法 放在留言的顶端置顶的位置，
所以下次我们都可以 at Meta AI 问问看他的意见了吗？很多人留 Meta AI 请问你的意见、留言可以 at 他一下，
的确是这样子。现在我还没有试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台湾还没有被、testing 到，就是、有一些用户已经可以在美国的 IG WhatsApp 或者是 Facebook 里面直接问 Meta AI 一些问题。
哦，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没办法，
他在回答的不是那么的准确。然后如果说你要问他一些好像有关于搜寻或是比较有需要真实性的一些资料的话，他就是不是那么的可靠。但是如果说你要他去做一个诗，或者是描述你的科技狗有多么的可爱，他可以做出十分有创意的东西。
你现在本人在美国啊，你赶快问一下你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什么之类的问题，然后跟我分享一下，是不是在美国可以这样问？请问 Meta AI， 请问 Instagram AI，
十分的有趣。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Zuckerberg 啊，不管是 Zuckerberg 还是 Meta 的 CEO， 还是其他这些 AI 妈妈科技大巨头的 CEO 跟 Chairman， 他们对这个 AI 就是暖尽全力，就是不管是好坏，反正就是先冲了再说，就是 go out and break something， when in doubt just ship it。 这是一些很多这个科技界的哥们有的一个也不是那么好的习惯，就是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啦，就先推出了再说，以后有什么出错出贼呢，我们再慢慢来修理，但是绝对不能够让别人抢第一名。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快要到来了，就是这一点就可以想说，之前只有在电影上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进来了，说不定明年这时候已经融入生活当中了。
对，真的是 some black mirror shit， 就是像黑镜这个影集里面才会发生的情节。
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跟他好像也有一点关系的新闻。在 Instagram 上大家都常使用嘛， IG Instagram， 想到现在广告是不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就会有那个连结过去让你去买东西。好，这个新闻呢就是在墨西哥一个外科医生，住院外科医生一样滑手机滑到 Instagram， 看到卡地尔，台湾翻什么卡地亚吗，就是这些、
就是著名的珠宝
手表的
对
的 luxury brand， 就是奢侈品牌。他上面看了广告就滑过去，看到有，你当然知道看了很多手表啊、戒指啊、包包啊、衣服啊，当然还有项链、耳环之类的。然后他去看到一个耳环定价$13，约合$13，然后当地的墨西哥比索是237块。然后这个是耳环，是一对 18K 玫瑰金的细长镶钻的耳环，他觉得很酷，怎么会只有$13呢？当下如果
他贴的耳环的话，即使它是塑胶的也不止$13，我十分的确定。
你在那个菜市场应该都还比这个贵吧？
没错，玫瑰金欸。
想请问一下，如果您现在如果看到这个广告只有$13，你会不会买下去？
我觉得会下单再说，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是诈骗，会不会是我点进去他就要我再点其他的东西，最后我的资料或者什么手机就被他夹走了这样子。
但是他有，
我会第一个想说是不是诈骗。
他有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这个正式的标价应该是$13,000，但是这个耳环在这个广告上面只有他$13，可能其他的价格就比较是符合卡地亚的价格，只有这个特别，所以他就买了两
对，就是少了三个零就对了，
对，
是不是
少了三个零很多，好不好？
$13嘛，
变
13,000，不就少了三个零吗？
好，
他就是一个本来是差台币400块，然后正式的价格应该是台币400,000左右，
所以他就买了两对哦。买了两对之后， 当然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有点类似我们之前讲那个机票的错价，不是很多航空公司错价吗？然后就很多人疯狂买。不管是什么经济舱、商务舱或是头等舱，然后到最后可能某一些航空公司都会认了嘛，就是自己标错价。那卡地尔怎么处理呢？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内他就打电话给这位消费者，是说他们耳环卖完了。然后呢，
这个$13怎么卖？
说当然他已经下单了，会给他一个卡地亚的特选香槟，还有一件卡地亚的皮革商品，当然他就拒绝了。最后他们又打电话给他说，哦，这个价格是你知道是错误的，那不是标准正确的。这位外科医生也不是省油的灯，想说你们要拿些便宜的打发我。他也很聪明的就去看了卡地亚的墨西哥的网站，他里面 你知道网站上面都会除了商品之外还有一些联络还有一些法律的一些咨询嘛，我们还依照当地的法律，他就看到网站上面他们有引用他们自己当地墨西哥的联邦消费者保护法。那这个法呢是规定商品的供应商，就卖这个商品的人不遵守购买商品或服务条款和条件的时候，可以到法院被起诉。这个跟台湾一样，只要你有任何有纷争有需要调节的时候，都有当地的地方政府先要到有一个地方先找双方的人先来调节一下，如果实在调节不成再进法院嘛。那当然他们就到了这个去调停了。刚开始卡地亚也是你知道比较觉得我没有办法付这些，也就被很多的新闻报道。你知道这些名牌或是这些大的厂商大的品牌最怕新闻是属于负面，因为这个对形象是有很大嘛，就会觉得说哇你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luxury brand 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小小的小虾米呢，大金鱼要欺负小虾米呢，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站在这些小虾米这边。但这个新闻报道也有很有趣的地方，有一个律师说虽然他是利用这个墨西哥的消费者保护法，但是如果这个法官到时候认为公司有错误的行为，可以处以罚款或其他惩罚，但是不能强迫公司遵守他的所列的价格，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也就是说政府上面可以处罚这个公司，但是这个交易还是有可能不会成立。当然他们最后还是要看法官怎么判。那其中这个律师又说，如果价格是明显错误的话，他觉得墨西哥的法律不会为消费者提供保障。这我觉得好像有点跟我们台湾好不太相同。如果你真的是列那个价格，即使是跟这个实际的物品上面价格是不太相对的，但如果你列出来好像消费者如果买的话，我觉得消费者的胜诉是会比较大哦。有律师会这样讲，当然要参一咖。有这种新闻很大的时候，很多人也要参一咖，例如当地的议员。当地的议员发表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怎么说呢？他叫 Lily， 应该是女生吧。他说利用错误损害他人是错误的，他觉得这个外科医生滥用消费者保护法而谋取个人的利益，他觉得是不对的。他说即使法律是支持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标错，如果大家法律没有惩罚都说啊你自己标错价格，然后你不去承认，要就是消费者到时候随便可以取消单，那什么样的价格叫正确？你可以13000，那我如果标10000，我自己标错，我可以说10000，也可以取消吗？不是标13000吗？所以中间这个模棱两可，我觉得实在是空间太大了。而且这是你公司自己的人，如果他们有错误，他们不是应该承担责任吗？搞了责任都没有承担，大家都公司都没有好，大公司都可以是对的，永远都可以欺负弱势的一方，好像这也是不太对。你觉得呢 ？X
这个事件有很两极的反应嘛？我觉得大部分的小虾米可能还是还有乡民还是站在这个外科医生。首先我要讲，他是外科医生，但是他不是什么很有钱的外科医生，他是一个27岁的住院医生，所以他还在奋斗当中，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小虾米。虽然说他可能有还不错的那个前途，
对，但在墨西哥，我想医生应该是不错的职业啦。
对对，不管到哪里，医生都是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收入，应该都还算不错。我在某个角度其实是可以同情卡提耶，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我觉得。我们就先撇开说哦，如果说是10000还是什么多少怎么样，那大家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这么高级的耳环，就是只被43块，那我觉得正常人看都会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消费法律的初衷应该是要保护消费者，不要让他被就是大公司欺骗或者是玩一些手段。但是我觉得这个的法律并不是要保护说哦，如果说大公司真的是错了，那消费者可以利用这个法律，然后等于是赚到一个应该是价值13000元的一个耳环。如果说卡提耶应该就是一定要用13块卖给他的话，那等于是他就是赚到了，简单讲嘛。所以我相信这个消费者法律的初衷并不是要鼓励这样子的行为。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是超越了对错，而是个好像公关方面形象方面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住院医生他一直利用社交软体给所有的 follower， 社群软体给所有的 follower update， 说诶我们现在这个 case， 我们这个战争，小虾米对大金鱼的战争到了什么的地步，然后一大堆虾米也是搬着板凳在那里看。所以这个东西越拖越久，越多媒体越多社群软体在那里报道的话呢， 对卡蒂耶是越不利的。
他最后就是在他们要有一个调解听证会之前，这位住院外科医师就收到了两对卡蒂耶的耳环 18K 玫瑰金。好了，
对，
卡蒂耶自己聪明知道，如果弄到外面，我觉得对他的形象，即使在法律能够占赢多少，我觉得他那个公关形象一定会差别很大，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欺负这些，而且是你明明自己标示的错误，他并没有错嘛。买人，我觉得买人为什么要去追究他说他明明就不对的价钱，然后你就去买，为什么不行？那你为什么不探讨说你为什么要抛出这个价钱呢？就觉得因果还是要搞清楚一下，对啊。那以后标1300我就可以买了吗？130呢？我就是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可以让大家他们在大公司在做这些任何事情在标价的时候更小心一点，更确定一点。那如果你自己要防护机构，你可以价钱，你可以再多一道手续骗你的错误吧。我觉得这个是公司反而自己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像卡蒂耶这种真正超级名牌奢侈品的，他们其实卖的很多是他们的 branding。 我相信这一对耳环，不管它是玫瑰金碎钻还是什么样的 materials 做成，它的真正的成本绝对是远远远远低于13000块。那大家会去买这 Cartier Earring 就是它的 branding， 它的形象，大可不必说好像在这个关节点上跟这个住院律师杠上了，这样子的话对他的形象只有损害没有加分。
OK， 这新闻到最后有一个算是结束，就是收到了耳环了，对不对，医生？
没有错。接下来大叔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会试着用比较轻松的口气，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而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点点太震惊了，所以说希望让大家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面去听。这有关于大叔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最近两个礼拜在美国的媒体上面占很大的版面。为什么呢？就是他校园中间一个大草坪，现在全部都是抗议的学生在那里搭了帐篷。 Jeremy， 你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哦，我有看到，就搭很多帐篷，他们要抗议就是以巴就是加萨走廊的一些冲突嘛。好像之前对美国处理以色列是不是不太满意，觉得都很站在他那边，所以他们要抗议。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占领了这些。然后我也看到最新的新闻，就是校方要驱逐他们，叫他们如果他们不走的话，你就要被停学。
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跟犹太人在美国的政府还有美国的整个国情上面的话，一直都是占有很大的影响力跟很大的力量。然后二次世界大战纳粹跟犹太人的集中营又让大家对他们要好像自己建国有很大的同情。但是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普遍的年轻人觉得这一次以色列在这个以阿的战争的报复手段呢已经做得有点过头了。所以目前很多的年轻人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他们在拉萨走廊的这一个困境。这个问题十分十分的严肃，也十分的复杂，所以说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像把它搞清楚的。我今天想要切入的题材主要是讲起说学生跟抗议的这个情况，他们到底是真正有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想，还是有一点点是因为你年轻轻狂，然后有很大的热情，看着大家都在抗议，你也跟着抗议，然后如果就最后就变得有点骑虎难下。这一波呢是哥伦比亚大学引起的，结果引起之后全国都在效应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其他很多大学都是在效应，所以这些学生领袖变得有点点骑虎难下，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搭了帐篷，对学校送出他们的诉求。所以当学校的董事会跟校长没有同意的时候，甚至他们找警察来驱逐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当然会越来越硬啊，对不对？这个东西要怎么的下场，其实我没有很清楚，因为最近开始要期末考了，期末考之后呢，就是要毕业典礼，所以这一连串下来的话，其实对这个整个学校的学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最新的消息是，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学校要对这些还在抗议的学生发出勒令停学的指令，所以说这个事情是搞得越来越严重。但是即使学校发出了这些指令，学生并没有要退的意思。
我自己在这边读到是说，这个谢谢学生组织啊，在跟学校谈判当中啊，他们想要让就是有关于你刚刚讲的，就学校投资以色列相关的公司要全部撤出，要让公司的财务更透明，就是学校任何资产都不可能跟以色列有关系啦。但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直就说他绝对不会就是同意这一点，但是他提出可以在加萨的这些健康教育工作可以投资更多， 然后可以令大学的投资或财务更透明。那我觉得因为犹太人在各大学或是在美国的政经方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学校不敢这么做的。
不单是有头有脸，另外就是说很多这些抗议学生他们的行动已经到了一些种族歧视或者甚至恐吓的事情了。他们开始叫了一些口号，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呢都应该去死。
那这就不对了，或者是说这就完了，这当初讲出来这个活动不会被大家同意。
然后开始去威胁一些学校的犹太学生或者从 以色列来的学生，甚至他们在示威者里面有参入一些不是学生也不是学校的工作人员，是外部来的人，所以把这个东西搞得越来越复杂。
我觉得这个有，
所以说
这些学生组织真的有点做了过多，我必须这样认为，因为这个跟以色列其实是政府的事情，跟学校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他又不是说
现在
又不是在以色列有哥伦比亚大学，
现在他们就是把一个所谓的 anti-Zionist movement 跟 anti-Semitic movement 有点混淆了。什么是 anti-Zionist？ 就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现在就是觉得说，哦，以色列因为他要复国嘛，所以说他们就把巴勒斯坦有点灭国了，然后他们把现在巴勒斯坦人所占有土地一步一步的蚕食，所以是不对的。但是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所谓的 anti-Semitic 反犹太人、犹太种族的一些行为跟举动发生，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你是在歧视或者是在就是报复某个种族，这样子反而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就是有十分多两极的一些看法。我这里想要从一个就是比较好像老人的角度去看，我记得我1993年在哥伦比亚读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之前入侵了科威特，所以说等于是美国要帮科威特撑腰。那个时候大叔也跟着一群人从哥伦比亚大学116街一直走到联合国，走了差不多5公里，全程就是喊口号，十分的激昂，十分的嗨，十分的嗨这样子。但是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喊什么，其实我对这东西也不是完全的了解。现在我不想讲的那么的好像尖锐，说哦，这些学生只是为了要出风头，为了一时年轻的热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人都是会变的，然后你年轻时候的年少轻狂有很多很多原因，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为了理想，有些人可能是出风头啊。如果你是一个学生领袖，在大家哄你帮你那个推上一个领袖的地位，然后你可以直接的跟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董事会直接的对话，然后纽约时报也在引诱你的说话的时候，权力跟理想跟你真正为了什么在做事，我觉得这个线就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虽然是比较理想主义比较自由派，但在这个事件里面我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赞成学生现在用这么激烈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讲白了啦，好，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这些常春藤的学校，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真的有比较好吗？师资是比较，你学的东西不管是物理还是工程还是其他东西还是电脑，真的有比其他的州立大学厉害吗？我们刚刚上一段有讲到 Cartier 他做出来的玫瑰金不一定有我们去一些好像首饰店银楼买的玫瑰金来的真正的昂贵或是高级，但是他是 Cartier， 他有他那个 logo。 讲白了啦，常春藤这些学校就是一样的东西，它就是让你觉得说，哎，我买了这个商品是值得的，以后我出去社会的时候，大家哦，你是哈佛毕业，你是UPenn 毕业的话，你就可以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你找工作一定也会比较顺利。如果说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是你的校友还是你学校的这一个 branding， 你的名牌的效果搞烂了，对这些学生没有好处，更糟糕的是对所有其他 90% 受到池鱼之殃的学生更是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些学生真的好好的想一想，他们为了一时的出风头一时的热情，是不是反而赔上他们自己的前途。
他应该听不到你的话了。好，那我们就
我相信我大叔讲的这些话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不下去，他们觉得说不是，他们是真正是站在巴勒斯坦人这一边，因为他们真的是受了很多苦，没有错，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这样子做对整个情况真的有帮助吗？然后你这样子做僵持下去，你是为了谁？
好，那我们就这个新闻就到后续看看他们怎么落步喽，就先这样子了。
好，
好，
好，大叔先 calm down， 平静一下，不要那么激动。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集有一点杂新闻，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